好，我们今天呢是2021年第一堂主日学，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第九讲舍身十架，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啊。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是一卷非常喜悦的爱读的一卷福音书，但这卷福音书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难懂的一卷福音书。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写作目的呢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为了护教，所以它里边有很深的神学道理在里边。所以约翰呢大概说这么几个主题来介绍约翰福音的。第一个主题呢，他说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个耶稣就是天上的真道，以肉身住在我们人间的象征，就是他，所以他叫道成肉身，这是他的第一个主题，这个是所有福音的核心。那么这个道成肉身带给我们来的呢，就是人生重大意义的变化，就是我人要认清楚人在地球上面的生活的重点是什么。他说不是学历，不是身份，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重生。所以他说人最重要的生命见证就是要重生，如果不重生的话不能进神的国，那不能进神的国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那么第四堂我们大家介绍说，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我们知道你有五个饼两个有两条鱼，像玲玲姐妹刚才有三个水煎包，如果他自己吃了他就是三个，如果他放给主，经过主让大家吃了都吃饱了，5000人吃饱了，而且还剩下12篮子，这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说经过耶稣基督以后，所有的恩典会成倍成倍的放大。那么第五讲耶稣讲，约翰说耶稣是世上的光，这世界的光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把世界的黑暗给照亮，让我们在世上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原来看不到的东西，认识原来不认识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专注在这个光上，不能够正确接纳这个光的话，这光也会刺瞎人们的眼睛。这是第五讲。那么第六讲约翰说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其实放过羊的人都知道，好牧人是保护羊群的，他认识自己的羊，他为羊来得生命，他最后呢要为羊舍命。那么这个呢是他教导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几个部分。那么第七讲呢，他讲教导门徒们要彼此相爱，他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榜样，就是脱下自己的穿系上自己的裙子，然后为所有的门徒来洗脚。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无论你的地位多高，无论你的财富多少，无论你有多少的这个学历，你都应该放下你的身段，谦卑的去彼此侍奉，这就是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给门徒做的榜样。然后在这个阶段里，他告诉门徒三次，他说时候到了，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杀，第三天复活。现在他说他要走了，时间到了。那么门徒一听这个话呢就忧郁了。门徒忧郁的原因很简单，他说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主要的原因。第二个是你走了以后，这外面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困惑，会遭到逼迫，这该怎么办。所以第八讲呢，耶稣用了整章的这个内容来给他们进行解忧，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担忧。那么给他们解忧的重点呢大概是这么几项。第一个，他说我走了还会回来，我回来会接你们去，为你们预备房子，这个安慰呢是一个非常统用的安慰方式。第二点，他说我会求我们的父呢把圣灵赐下来，虽然我现在走了不住在你们当中，但是圣灵下来呢会和你们一起同住，不再走了，永远住在一起。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你们要待在我的里边，像葡萄树一样，枝子一定要长在葡萄树上就会结果子。所以他给门徒了三个重要的特征，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三点的话，你们就会有喜乐。所以门徒实际上他的解忧的办法就这三条，所以你们会喜乐。那么好，现在耶稣所有的教导都交给门徒了，门徒的困惑也得到了解答，那么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学讲的内容，舍身十架。我们看第一张幻灯片，今天从第17章开始讲起。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其实他不是说急急忙忙就去了，他有好多其他事情要做， 但这些事情呢，都和其他的门徒不是面对面了，是他自己做的。他给门徒的教导什么都已经讲完了，那么他在走之前，他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祷告。那么他的祷告分成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他为自己祷告。那么十七章的第一节说，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才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耶稣为自己祷告，他和父亲之间的祷告，意思呢很简单，他说，父亲，你派我来，现在这个任务我就要即将去实施，要去完成，这是你的权柄，这也是你赐下永生的途径。那么你荣耀了我，那么我作为子呢，我会通过十字架来荣耀父。这是他祷告的主要内容。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圣经概念，什么叫永生。我们经常错误的认为永生就是不死，这个概念是错的。正确的概念就在这儿。什么是永生呢？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才他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不死，是指的和神在一起，叫永生。这个概念我们搞清，这是耶稣祷告里面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永生。那么这是他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完了以后呢，他要为跟从他的那些门徒祷告。在当时呢，最主要的是十二个，对吧？这时候应该十二个都在，因为犹大还没死呢。十二个都在，也有其他也跟随他的人。他先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指的那些门徒跟随他的，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并且信你才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因他们得了荣耀。”这是为门徒祈求。其实为门徒祈求的东西呢，还是蛮具体的。第一件事，他说为门徒祈求的，因为他们已经接纳了你派我来差遣我的这个事实，已经知道了你差遣我来的任务是什么。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他说从这以后呢，我不在世上，那我跟这些门徒们求什么呢？求你，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给门徒祈求的里面的重点的重点。耶稣知道这些门徒，他的十二个门徒的背景非常不同，对吧？有打鱼的，有赛瓦的，有税吏，有这个激进的民主分子，也有革命分子，也有卖他的这个犹大。那么这样一个十二个团队，如何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呢？这是需要合一的。所以耶稣在对门徒的祈求里面，第一个核心就是让他们要合一。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呢，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的这话，就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要恨恶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耶稣对门徒祈求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第一个让他们合二为一，第二个呢让他们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当耶稣在的时候呢，出了什么问题耶稣可以跟他们来裁断，也可以跟他们主管。现在耶稣要到父那里去了，那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就是圣灵下来让他们合二为一，让他们分别为圣。不要和世界混在一起，分别为圣就是不要和世界混在一起，合二为一就是当待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待着就没事。这是耶稣最后给他的门徒的祷告。那么除了给门徒祷告以外呢，那还有一部分人不是门徒但是也相信耶稣的那些基督徒，我们把它叫信徒。那么耶稣呢也为这些信徒祷告，是他的第三部分，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就是说因听了使徒的话相信的人，就是我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信徒都是这个范畴啊，使他们呢合二为一。你看这个祈求的目的还是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才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面，使我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是他对信徒的祈求呢还是一样，要合而为一。那么这个祈求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耶稣基督的信徒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分歧。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分歧呢？耶稣的祈求是让他们待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就是耶稣最担忧的事，对门徒最不放心的事，就是合一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基督徒今天从信主到现在教会发展这么多年，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合一问题。而且教会出现最大的问题的结果就是因为不合一而出现分裂，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其他的都是小问题，一旦人们不在基督里合一，这个教会就会出现重大的分裂。所以耶稣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升天之前他就给他的门徒给信徒给都有这个祈求，让他们合而为一。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纪以前你已经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也在他们的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他对合一做了一个解释，就是怎么个叫合一法呢？一定要在基督的里面，信徒在基督里面，基督在神里边，这就是合一。所以合一不是说一个人发表一个意见说大家都同意刘老师的意见就合一了，那不就合一。合一的意思是大家都在基督里才叫合一。所以耶稣走的时候的祷告非常简洁明了，他把他担忧的最大的担忧交给神，交给父来保守这些信徒们要合一。这是他做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做的单独做的事情，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呢，圣经约翰就是记载了耶稣的被捕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呢，我们平时读的时候读的故事太多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的教导给大家讲出来。他耶稣先看上耶稣的被捕，说耶稣从门徒出去到吉林谷，过了吉林谷到那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地方，和他的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聚会。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子当中。耶稣知道他要临到自己的一切，就出来对他们说，我们要注意下面的对话。耶稣问说，你们找谁？ 这个话就是问我们所有的人，也问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找什么，找谁。然后他们回答说，我找拿撒勒人耶稣。就他们给他的回答很简单很清楚，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说，我就是。耶稣一说这话，他们就倒退了几步。哎，这句话的描述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回答让当时的人非常恐惧。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就在于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这个用希伯来文看的话，这个的回答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问这个上帝说，你是谁？我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到底是谁呀？有什么权柄让我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呢？耶和华给摩西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是我是。这个回答就是我就是。那句话翻译成希伯来文就是亚威耶和华。所以耶稣这实际上的回答就告诉当时的人说，我是上帝。他的回答实际上是这个。那你想想听见的人能不能害怕？所以倒退几步，非常惧怕。那然后他们就又问说，耶稣又问他们说，你找谁呀？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给他的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你们若找着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对话告诉我们说，当世界在找一个证据来污蔑一个没有过犯公义的人的时候，公义的人提出他的身份说，我就是上帝。但是底下的人却没有做出其他悔改的反应，仍然把这个上帝，自称上帝的人给抓起来了，说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说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没有一个失落的。耶稣在这个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找我把我带走就好了，其他的人让他们去吧。实际上耶稣对他的门徒做了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讲的话，问所有的观众那个士兵们，你找谁？然后告诉我就是上帝。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人所寻求的。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在找谁？耶稣说，你找上帝就对了，找别的都不对，都有问题。好，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么把耶稣抓住以后呢，你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院里面，我们大家详细介绍。实际上现在这个审判就开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审判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宗教性的审判，一类呢是政治性的审判。我们先看看这个宗教性的审判。说那一大队兵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参议就把耶稣拿住，把他捆绑了，带到亚纳那里。亚纳是本年度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所发讨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哎，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如果不太懂历史的话，会出现一点疑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岳父家里面去？这个关系是个什么关系？怎么会这么做呢？从这个一般人来看，看不懂这句话。其实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来看的话，大家就明白了。亚纳是公元六年到十四年的时候的犹太人的大祭司。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人呢非常正直，所以犹太人非常拥护他，但是罗马人不喜欢这个人，所以罗马人就把这个人给革职了，把他的大祭司职份给他革职了。虽然他被革职了，但是呢百姓非常拥护他，也就是在百姓的心里面呢，合法的大祭司仍然是这个亚纳。那么罗马把亚纳革职以后呢，他就会重新任命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就是他的女婿该亚法，是吧？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关系了吗？他的女婿就是该亚法。那么该亚法实际上是从18年到36年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政府任命的犹大大祭司，也就是说在当时存在两个大祭司，一个大祭司呢是百姓所尊重的，百姓心里所认可的亚纳，还有一个大祭司呢是百姓不认可但是罗马政府认可的大祭司该亚法。而他们两个呢是女婿和岳父的关系。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这就是百姓这个为啥抓住以后把他带到亚纳那去，因为犹太人从心里边尊重亚纳是他们的大祭司，所以呢先带到那去听他怎么说。但是亚纳呢又不合法，因为他不是罗马政府认可，所以法律上又不合法，所以亚纳呢必须把这个人呢再交给这个该亚法，是当时的合法大祭司。但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大祭司，大祭司都住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大祭司有专用的住房，就像今天的美国总统住白宫一样，他有他专用的住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一个地方，但是上面有两个大祭司。所以读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历史当中为什么百姓要这么做，就把他带到这个大祭司那去。那么现在进行的是宗教审判，有宗教的大祭司来审判耶稣，我们要看看他怎么审判的啊。那么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授来盘问他。那这个祭司嘛，用的就是耶稣当时做过说过什么话，用这些话来挑战他。那么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们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在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哎，你会发现这个宗教审判的时候，约翰并没有详细记载这个大祭司就问了些什么问题，对吧？他没有提这个问题，他只是说记载了耶稣怎么回答他，但这个回答里面又非常的泛泛的做了一个概述，也没有详细的说究竟大祭司控告他什么，都没说。但这里面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宗教审判的核心是什么？耶稣讲的说，我说的是，你就应该指证这是，我要说的不是，你就应该指证这不是，你为什么要打人呢？所以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约翰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耶稣究竟是不是那一位，这是审判的重点。其实大祭司当时心里面讲的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罪，我怎么把他弄死。但是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宗教审判的核心是你是不是认可耶稣。所以耶稣讲的话非常简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在耶稣面前，如果你要认识上帝的话，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基督。如果你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你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所有的信心将荡然无存。这是宗教审判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审判结束以后呢，你会发现约翰特别在这个地方记载了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在讲彼得的。彼得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根本不算啥，对吧？他既不是宗教的领袖，也不是被审判的人员，他只是耶稣的一个门徒。那么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应该和彼得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是你会发现约翰特别的在这儿插了一段彼得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正好就告诉我们宗教审判的核心是什么。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也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便领彼得进去。那个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哎，这个人认出来了，说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说，我不是。彼得第一次否认。那么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旁边扛火，彼得也同他们站在一块扛火。那么西门彼得正扛火的时候呢，又有一个人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就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这个人证物证都有了，彼得又不承认，说我不是。历史即就叫了。 宗教审判为什么要插这一段故事呢？你会发现这一段故事比刚才那个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还要细，讲的还要详细。为什么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审判的核心不是审判一个人的地位，也不是审判一个人的权柄，更不是在找某种证据，而是审判人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宗教审判的核心吗？宗教审判不是在找证据，不是在找地位，不是在找权柄，是在这杯炭火的面前要确定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宗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信仰当中的核心。我们记住这一堆炭火，圣经当中彼得出现在两堆炭火的面前，这是第一堆炭火，让彼得感到很温暖。第二堆炭火出现的时候也让彼得感到很温暖，我们下一堂课再给他介绍那一堆炭火啊。这是第一次在这堆炭火前要让人们看到的是你是不是接纳耶稣是基督。这是宗教审判。当耶稣在大祭司院里边完成宗教审判以后，大家说是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否认他，但是没审出来他到底有什么过犯，对吧？没有说他的过犯是什么，于是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该亚法的衙门里出去，把他带到那个罗马衙门去，那么就开始了他的政治审判。罗马是当时的行政管理者，那么祭司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然后把他带到罗马，罗马人叫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当然你这个把人带到衙门那儿去，衙门要审问一下。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这个回答你觉得怎么样呢？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人狡辩，是吧？当你说这个人有错的时候，你又说不出他什么错了，你就说没错，我把他带来干嘛呢？是不是这样一种非常狡猾的一种狡辩，但又说不出来理由。于是呢，他们就比拉多就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审问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个地方讲出来犹太人的真心目的。当比拉多说，那既然没什么过错，是你们律法上的辩论的话，你们去辩论好了，到我这儿干嘛呢？结果他们讲了一句话说，我们没办法杀他，我们想杀他但没办法杀他，而你有权利杀他，所以把你带到这儿来了。这个简单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的目的是要想杀他。那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对耶稣说，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那么我们刚才说，宗教审判的主要目的是你是不是接纳耶稣是基督。那么政治审判的目的是干啥呢？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是政治审判的焦点。如果你是王的话，那么你就触犯了当时的罗马统治的法律，如果你不是王的话，没罪，无罪释放。但是如果他真是王，而且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是全世界的王的话，那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政治审判的核心内容。好，这个地方比拉多问了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知道了，我就是，你从别的经文上可以看了，我就是。但是你本国人呢，祭司长把你交来，就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律法的问题。那我们再往下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然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为此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到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便出来对犹太人说，对他们大声的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他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给这他们释放一个人，他们要我给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喊着说， 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那我看政治审判的主要焦点是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的回答是，我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我也是世界的王。所以他耶稣的回答说，我的国，他在讲国度问题，他不是在讲小小这个犹太民族，他在讲他神的国度。他说我有个国度，我是这个国度的王。所以耶稣把这个王的身份呢，从犹太的王直接提升到神国度的王这个上面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比拉多实际上是没有证据，对吧？所以怎么办呢？比拉多得出一个结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不大在乎，他只要自称为王起来造反，那么比拉多就要定他的罪。但耶稣并没有来造反，对吧？他只是说他的国度将要怎么成立。所以神国的王是无罪的，这是比拉多给的第一次定罪，没有查出有什么罪来。那么既然是王，那么百姓又不愿意去释放他，那么比拉多怎么办呢？比拉多就说，那我把他打一顿，释放他不就完了吗？于是呢，就把他绑起来，给他戴上王室的装备，有王冠，我们知道用一个荆棘编的，给他穿上一个紫袍，这紫袍是当时这个罗马兵穿的这个衣服，所以你不可能当时现场给他缝一只袍子吧，对吧？就把丁丁的袍子来给他披上，说这就是你的王袍，然后说恭喜你犹太人的王，然后用手去打他。那么比拉德再一次出来对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第二次政治审判的结果，无罪。耶稣出来就带着那荆棘的冠冕，穿着这紫袍，对比拉德就对他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德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德三次公开的宣告，作为政治审判，这个人无罪。那么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律法这个人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那么你现在看到吗？犹太人审判，律法审判他的原因是他自称为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政治审判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无罪。但无罪不等于可以免除死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啊？非常的不公正不公义的法律。所以比拉多听见这个话，面对这种不公义的时候呢，就越发的害怕，他就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回答他说，你不对我说什么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定你的十字架吗？那么比拉多和耶稣在讨论这个耶稣从哪来的，权柄在哪的问题。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罪人罪更大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所以以自己为王，就是背叛该撒。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这个政治审判已经升级到一个程度，说连比拉多的权柄都是他审判的这个人所赐给的。这种反逻辑的思维让比拉多感到非常的惧怕，所以比拉多最后认可是什么呢？这个人，你说其他的经文说见了他做了一个金盆洗手的这样一个仪式，说这个人的血将来不归在我的头上，意思就在这儿，他已经认识到这个人无罪，这个人有超级的权力，他是神国的王，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定论。但是他还是因为犹太人的威胁，他判了他死刑。比拉多听见众人这么喊叫呢，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石处，希伯来文呢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一下，罗马人在这个犹太地区呢，他有一个审判庭，像法庭，也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的公审公判大会。 那么举行这样的大会呢，一般中国的时候都在体育场里面，对吧？因为体育场有足够大的空间。那么罗马人呢，在犹太地区就有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用石头把那地面铺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俄巴大，就是用石头铺好一块地方，是当时的罗马人在那儿举行拱卜公判的这样一个仪式的。那么就把耶稣带到那儿，注意下面说的话，这一天呢就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我不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吗？杀逾越节羔羊的时间到了。说约到五镇，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别的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希伯来文化叫哥哥塔。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边，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是他的罪名，犹太人的王。也就是说，耶稣最后被钉死的身份是什么？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要预备赎罪的羔羊。怎么预备这个羔羊呢？他们要千挑万挑，从羊里面挑那一只没有毛病的羊来作为赎罪的羔羊。现在呢，他们把耶稣拉出来，千挑万挑挑毛病，结果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作为赎罪的羔羊被杀了。现在大家看到这只无罪的羔羊吗？为什么他们要在宗教和政治的领域来千挑刺万挑刺挑耶稣的刺干嘛呢？他们就在审查这只无罪的赎罪羔羊，和他们过去摩西五经提过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礼拜五。所以耶稣成为那一只没有查出任何罪名的无罪的罪犯，就是那只圣洁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背景我们要看回去，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的赎罪羔羊的这个条件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去审查耶稣。所以他们是千挑万挑，要挑不出任何问题来的纯洁无瑕的无罪的耶稣才能作为这次赎罪祭。那么他们以犹太人的王的身份呢，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下面呢，约翰记载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站在十字架旁边呢有三个玛利亚。我们知道这玛利亚是一个是他的母亲玛利亚，二个是母亲的妹妹玛利亚，还有一个呢是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一共有三个玛利亚都在那儿站着，这三个女人很了不起的啊，在这个历史当中非常了不起。耶稣看见了他的母亲呢，就对他的母亲做了一个交代。我们知道底下除了他的母亲以外，还有一位他的使徒约翰，就是作者使徒约翰也在那儿。他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在他的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了他的门徒约翰。我们知道约翰呢一直来照顾耶稣的母亲，地方呢是在以弗所，所以最后呢约翰和耶稣的母亲都在以弗所善终。约翰是寿终正寝的唯一的一个使徒，寿命最长的，活了90多岁。那么这一段你就看到耶稣对约翰是有他的安排的，让他来侍奉他的母亲直到最后。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我渴了，他们用一个器皿盛着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着海绵蘸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中。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段记载其实在诗篇里面有预言的，诗篇说，他们用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用醋给我喝。那么诗篇我们知道写得很早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真的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在这儿讲的是，我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 所以耶稣并没有说完了，也没有说死了，而是说成了，这个事情到此成就了。他作为一只舍出没有任何过犯和罪恶的羔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就是约翰福音关于耶稣死亡的这一段记载。如果你单纯从故事的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故事性很强，但是如果把故事里的内容和犹太人的救援以及一些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的话，它实际上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审判，进行了一个宗教性的审判。他透过宗教审判要知道在这个地上信仰的根基不是其他任何的东西，不是你是不是大祭司，也不是你是不是法利赛人，也不是你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这个罗马兵，而是说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是宗教审判的核心内容，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第二个，政治审判的关键内容就是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结果耶稣的回答是，我不仅是犹太人的王，我还是神国的王。所以他最后以王这样一个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真是配得这个身份，他就是那个王，但这却成为他的真实身份，却成为他的罪名，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舍身十架这件事情，说一个无罪的羔羊代替了有罪的人成为赎罪祭，这就是逾越节犹太人做的事儿。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对那只羔羊是千敲万敲，就害怕有一点瑕疵让这个赎罪不能成功。那么他对耶稣的审判也是千敲刺万敲刺，就害怕敲不出耶稣的刺来。结果呢，审判的结果是耶稣是无罪。他们把这样一个无罪圣洁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正好充当了那一只赎罪的羔羊。这就是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护教的这个理念非常清楚，他说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吗？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位赎罪祭的无罪羔羊，你们就是那个赎罪日的时候该杀的那只，就是耶稣，所以他有赎罪的功效。所以耶稣实际上是被宗教审判过，但实际的结果呢，是耶稣审判了当时的宗教。所以我们看约翰并没有记载大祭司怎么问他一些问题，而是记载了彼得如何否认耶稣基督。他用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审判世界，你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是接纳耶稣基督。看样子是比拉多在审判耶稣，是政治领袖在审判当时的公民，但实际上呢，耶稣作为天国的王在审判地上的王，是吗？所以耶稣死的时候的名号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实际上是天国的王，审判了当时地上的王。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十字架这一段里面，从约翰的视角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核心，真正人这个世上谁应该审判谁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章，我们大概就知道约翰护教的这个理念，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我们的王，犹太人的王，也是世界的王。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经文呢给大家简要的介绍这么一下，我们还有一堂课，我们约翰福音就可以给大家讲完，然后我们会开始讲使徒行传。下面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提问，那我把大家的静音解除了啊。然后我们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和 YouTube， 大家晚上就可以。